下面酒井一下，下面酒井。对，下面酒井一零送。好，喂，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
平安。
好，刚才。刚才在那边，今天在下面，后来110来了之后，跟他们有一些这个交涉哈。因为在当时呢，老实说，我的心里面就难免有一点烦躁，有一点真的不完全的有平安但是我真的就想到当年耶路撒冷城破的时候，那些祭司们，就一般一般的祭司们，守在那个圣殿的面前，被罗马的军队一个一个的杀。当本丢比拉多到耶路撒冷来做总督的时候，比拉多把那个罗马皇帝的那个像，要挂到那个圣殿里面的廊子柱子上面去。那个时候，那一般的祭司就坐在那个地方挡在那个军队的面前，说你要过去就从我们的生命，从我的身体上面过去。我真的在想，那个时候我们的主是怎样的与他们同在他们的心里面是怎样的一种真的生命的一种光景。所以在这一段的时间，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常常真的是说，主啊，求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使我看见我里面的小性，使你看见我里面还有更深的需要被你破碎的地方。求你借着这样子的处境，你更深的来破碎我，好更深的来得着我，好更深的来建立我。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孩子们，感谢你，谢谢你聚集我们在这里，谢谢你叫我们在这样一个好像已经三伏天，主啊，我们的生命好像也进入这样子的三伏天，我们的信仰一样的是真的是有春夏秋冬，我们一样是要经过真的是三伏，也要经过真的是数九寒暑，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感谢你，你今天没有叫我们为你流血，你只不过是叫我们在这里流汗。我们也曾经在你的面前不断的流泪，主啊，但是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我们今天要敬拜赞美你，我们今天要来颂赞你的威严，你奇妙的作为，我们要在这里来传讲你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愿孩子的口中的言语，众人的心思意念，都在耶和华我们的神的面前。谢谢主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感谢，阿们。好，我们今天看到这一章，我们说在尼希米记里面，我们读到好多的这种好像很枯燥的名单，但是在这个特别的时候，我觉得我每次可能其中一些名字你已经比较熟悉了已经读过它好多次了，我相信在天使的口中，我们教会的名单他也读过好多次了，所以天上的天使也已经很熟悉你们的名字了所以我们站在那里来读名单，是说我们看见圣徒，我们看见那种传承，我们看见在那里坚持，我们看见真的是信仰就是这样子来到我们的面前。所以在这一章里面，我们很特别的是看见什么呢？我们再一次看见历史传承，圣约在历史当中的传承，成为这一章前面这个部分的一个焦点，也就是尼希米基拿要进入他最伟大的高潮高峰，就是要奉献耶路撒冷圣城之前的这一小段，再一次的来列到呢那个被掳归回的祭司和利未人的名单以及他们的家谱。在这个地方，你看见基督教最伟大的一点，不但是他有一位超越在我们之上 超越在这时空之上的一位超然的上帝，而且是看见那一位道成肉身的上帝，并且他的旨意真的是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在这个地上，在他所拣选的圣民的族类当中，在传承最伟大的就是你看见这个信仰的传承，最伟大的就是你看见耶稣基督升天复活，坐在天父的右边之后，他并没有离开我们，他说他赐了另一位保惠师圣灵与我们同在。结果在这2000年的教会史上，你就看见圣灵一直是与他的教会同在，无论是多么黑暗的时候，无论是你对教会多么失望的时候，无论是你看见教会是怎样好像被拆毁的时候，无论是你看见这个世界黑暗到一个地步，好像有教会跟没教会好像也没有给这个世界带来好大的区别的时候，圣灵在任何一个时代仍然有他的见证人。那一个一次交付使徒的真道仍然是没有断过，那一个传承之约不但是那一个真道是借着圣徒的生命、家族、教会在传承，那一个传承从来没有掉过。所以我们在这个章里面也看见说在以色列人当中也是一样，从来没有断过。耶路撒冷被毁没有断过，被掳没有断过，被掳归回之后这100多年到圣殿圣城被建立起来，已经有差不多84年到100年的时间，仍然也没有断过。我们看见说因着神与我们同在，他保守这一个信仰真的是道成肉身的一个信仰他真的是看见我们看见传承的一个重要性。同时在这一章当中呢，你也会看见有一点，就说有的时候在历史上，在历史的一些重大的关头，你会特别会放大那一个领袖人物的重要的作用。那我不知道你们的历史观是什么那比如说有两种的历史观，对吧？一种说历史是英雄所创造的，所以总是在历史上要看见一些伟大的领袖他们一出来的时候整个局势就被扭转了。那再一种好像毛泽东说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实际上人民也只是一个幌子，还是属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所以其实还是英雄创造的。所以你在读到这个尼希米记的时候呢，你在看前面部分，你也会觉得哇，尼希米很了不起，尼希米好像一个力挽狂澜的人以斯拉很了不起。好像在前面的那个叙述里面，我们更多的看见的是那一个领袖人物的好像一个的重要性。甚至在教会的历史上，你会觉得奥古斯丁好了不起加尔文、路德他们多么了不起保罗多了不起。有些人说没有保罗你们基督教根本就不能被建立但是在这一章你读到1到26节的这一个名单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有一个转移，其实有一个呢对我们的这个理解有一个矫正，就是你忽然看见说这一章的主角不再是尼希米了，也不再是以斯拉了，这一章忽然回到了呢就是祭司跟利未人的这一个群体他这一章讲到被掳归回的一个祭司的名单就是在第一节里面说到所罗巴伯。我们知道这个被掳70年之后首先带领着以色列人归回的所罗巴伯，他是大卫的子孙然后跟着当时的大祭司就是耶稣亚。耶稣亚在原文里面其实跟约书亚跟耶稣其实是同一个词的那么那个是被掳归回的大祭司耶稣亚，然后下面记载了呢祭司跟利未人的一个名单就是被掳归回时的祭司的首领。那你在旧约当中你会看见在大卫的时候呢，把那个祭司是分成24班在这一章里面你看见有一个词呢常常的出现，大家读到的时候就是那个班次他们按着班次，他们一班一班的来站在那里侍奉，他们一班一班的在那里呢颂赞赞美。所以祭司呢是被分住了24班。我们在这个地方第一节第二节接下来看到呢，这里有22班的祭司的首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少了2班在被掳70年回来之后，大卫所定的那24班的祭司有22班回来了，有22班的祭司他们的首领的名字记在这里。然后接下来到12节以后， 就看见今天就是在约雅金做祭司的时候，就是到尼西米和以斯拉他们归回的时候啊，他们再一次的呢记录了一个呢祭司的名单。这里你数一下是21班的祭司，除了有一个哈图啊，在第二节以后的哈图在这个第二个名单里面没有出现，就是100年之后的祭司的名单当中呢少了一个21班的这个祭司。我们看见这里面的一个的传承啊，那我问一个的问题，就说那今天我们是受到现代社会的思想观念的影响，所以问一个问题说，你认为是世袭好呢还是选举好呢？在我们现代的观念，你当然会觉得都当然是应该选举好，选举是民主啊，现在世袭是什么意思啊？今天日就世袭了是吧？那毛泽东就想世袭没有世袭成是吧？那你想现代社会当然是选举了世袭了啊，可是你到圣经里面你去看到你在旧约当中你会看很多世袭的哦，这里面的祭司全都是世袭的，全是你看见说当以色列人遭遇大难的时候，那些在唱诗班里面唱诗的弟兄姊妹100年之后他们的子孙还在那里唱诗，唱诗班是世袭的然后你看见那些祭司100年之后还是他们的子孙站在那里持守他们的职分，100年前是持守在那个地方的，100年后还是持守在那个地方，耶路撒冷城没有毁的时候持守在那个地方的，耶路撒冷被毁之后他们的儿女仍然他们的子孙仍然持守在那个地方世袭的你会看见很有意思在这一章里面你说到一个我们说到一个传承之约，就看到一个历史的一个意义，到底历史的有什么意义呢？历史若不是耶稣基督我们的那一位主道成肉身的历史，历史就根本没有意义。所以就像是大家很熟悉传道书的第一章的第11节里面讲到那个话第4节里面讲到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就说这个地上一代人一代人老子生儿子儿子孙孙子有什么意义呢？总是要过去，而这个过去呢却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在11节里面传道书里面说已过的时代无人纪念，将来的时代将来的人也不纪念。你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就会可能会我就会想到在中国儒家的传统里面孔子讲过一句差不多的这种感叹，就是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这个河流就这样一直的流，你们就这样不断的生不断的生了又死了死了又生了，有什么意义呢？历史有什么意义呢？那我自己在结婚之后十年没有要孩子，以前讲过这个见证，就是因为我觉得没有意义，我看不到意义，我看不到生养有什么意义，我看不到有儿子有孙子有什么意义，只在村上曰逝者如斯夫，难道要把那一个的人生的梦想或者这个世界的最终的一个目的寄托在这个子子孙孙的这个蔓延上吗？那万一有一家人断子绝孙怎么办？所以中国人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是因为说他如果这个给他断掉，他就回过头来连他祖先都没有意义，就是200年之后这家人忽然绝种了，所以回过头去从第一代人起就没有意义。所以你就会看到说到底生命的延续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你只能在圣经当中，我们说到人类我不知道你怎么来定义，如果我们从基督徒的角度，从我们圣经的角度来定义什么叫人类，你给人类下一个定义好不好？有没有弟兄姊妹你给人类下一个定义什么叫人类？有没有谁？
现在的
啊，于涛，
人类是上帝创造的一种有位格的，为了来赞美最荣耀于他的一种东西。
一种东西上帝创造的一种东西，这种东西是要赞美神的，这种东西很好，这种东西里面有神的形象跟样式，好，就这样一种东西。有没有谁再给我们一个人类的定义？你觉得你定义什么叫人类？有没有谁是人类的就举手啊
很
那个啊，陈敏。
我自己现在感觉应该是上帝所造的，来见证他对这个宇宙的那种主权和他的荣耀的一种生命。
嗯，一种生命，对，就是我们还可以在这里，也是一种东西，这种东西是一种生命，而且可以来见证他的荣耀在这个地上。好，感谢你。还有没有谁给我们一个定义？好，那一位弟兄，最远的那位弟兄，离我们最远的那一位，那一位人所生的儿子啊，什么？人是被造物。啊，人是被造物，人是活有灵的活人，人是有灵魂的被造物。嗯。好。阿们，好，谢谢你。还有没有谁这边的朋友？有没有这边的弟兄姊妹？啊，包括或者你还没有受洗信主的，在你看来，你给人类的定义是什么？有没有这边有没有谁给我们一个定义？有没有？这边的人都在思考，有没有啊？确定哦。
对神的赞美。
什么？
对神的赞美用。
这叫人。谁那人跟天使有什么区别呢？好，大家的那个都很好啊，都讲得很好，但是大家的思维都比较抽象思维，其实你给的定义都还是比较抽象的。能不能给一个很具体的定义？其实最具体来讲，哎，你谢谢。我们看到大家的定义都很抽象，都是希望归纳出一个很普遍的东西来。但如果我说我们换一个方式来问，我们问 who is human being， 要问到那一个具体的，什么叫人类？在基督徒看来，人类就是亚当和他的子孙，人类就是指到最初那一个人，只有那一个人和他的子孙，人类是世袭的。人类就是亚当生的，就是人类，只有亚当一个人，所以人类就是亚当和他的子孙。所以当你讲到一个进化论，我们就问哪一只猴子？哪一只猴子？没，那你不知道是哪一只猴子啊？所以当我们来看什么叫人类，你看见在马拉基书啊，如果你可以翻到马拉基书的2:15里面。讲到一句话说，为什么上帝只创造了亚当一个人？为什么啊？在马拉基书2:15里面说，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为什么他单只造一个人呢？因为他愿人得近前的后裔。就是创世纪2:24说，你跟亚当跟夏娃，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然后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七章，就是保罗在雅典的那一个布道里面讲到一句话说，26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并且预先就已经定了他们在这个地上的活动范围。并且叫他们可以寻求神。一本就是那一个血液，一脉相承，就是 亚当。但是这句话讲得很有意思，说神从一本造出万族，那换言之说万族仍然是他所造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跟我仍然是上帝所创造的，但是上帝并没有一开始好像你知道像孙悟空把一个毛一吹就一下子几万个孙悟空在地上。为什么上帝造人不是这样子的呢？上帝仍然是创造你我的，但是上帝透过亚当夏娃生养众多这一种的机制来创造我们。所以他是从一本造出万族，他叫我们要在地上繁衍，他叫我们要在地上来世袭。当你说到世袭的时候呢，你总会想到哦，这个都只跟君王有关系啊，或者要不然都是跟 CEO 老板有关系，我们有什么可世袭的，家里就这么一巴掌大一块地方。但是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王子，我们是亚当的子孙，我们是承受好像以色列人在这里是承受亚伯拉罕的那个应许的，我们是世袭的，我们有那一个呢尊贵的一个位分。所以因着那一个位分，你看见老年的雅各流浪了一辈子没有住过房子，然后呢又遇到饥荒跑到埃及来，算个什么呢？算个叫做流亡者，叫做难民。然后这个难民出一个拐杖走到那个埃及法老的面前说，我要为你祝福。哇，这是什么人？是我为你祝福好不好？你算什么要为我祝福？就是因为雅各知道他虽然在这个地上一无所有，但是他有一个尊贵的位分。祝福从来都是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所以雅各知道他的使命就是要为这个世界祝福。无论他是一无所有，无论他是流落街头，无论他是漂泊旷野，但是他是承受亚伯拉罕应许的后裔，他是亚当的子孙，而且是被神所救赎放在那一个圣约的传承当中的那个子孙。所以他知道他要为这个世界祝福，他要为埃及的法老祝福。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虽然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们不要小瞧我们身上那一个尊贵的位分，我们为在上掌权者祝福，我们为这座城市祝福，我们为那些逼迫我们的人祝福，我们为那些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的人来祝福。因为我们不是阿 Q， 我们是知道我们里面有这样的一个位分，这一个的传承根古以来就好像这个河流一样，真的是就这样子一脉相承，今天到我的生命当中。本来可以说是断了，对我而言是断了，因为我死在罪孽过犯当中，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以前讲就好像是不但换心而且换血，把那一个血脉重新的接到我们这悔改重生得救的人的身上。所以在这个地方你会看见说我们怎样在这个时候有信心，因为你知道人类所有的故事加起来只有一个故事，这个历史当中所有发生的事情，所有的历史，所有的剧情都只有一个剧本，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神所创造的亚当和他的子孙要在这个地上彰显他的荣耀，要在耶稣基督里重新被救赎，承受那一个亚伯拉罕的应许，然后在这个地上建立教会，然后来寻找呼唤那些失丧的灵魂悔改，直到耶稣基督再来。这就是人类历史唯一的那个故事，这就是 his story， 不是 my story。 历史是他的故事，历史只有一个故事。所以今天你不论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就好像在这个历史当中，以色列人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一个事情，他们还是回来，他们回来之后，他们这一班一班一班的祭司仍然在那个地方持守他们祖先所传承下来的那一沟尊贵的位分所以你在这里面你会看到说今年是加尔文诞辰500周年很多这个无论是这个新教还是特别在改革中的传统里面，很多在纪念这个加尔文诞辰500年。但意思不是说好像加尔文或者就像这个尼西米哦他了不起 哦，他一个人可以来扭转这个世界，或者来归正神的教会，不是这样子。乃是说看见一个伟大的传承，乃是看见说上帝的剧情在那个时候出现了一个高峰啊，上帝的那一个连续剧在那个时候有那么一个焦点，有那么一个恩典临到那个时代，然后临到在那个时代他说拣选的仆人，在那个时代他所聚集的圣民啊。所以我们是不是在基督徒也不是说我就不能够去纪念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圣徒，免得有人说我偶像崇拜啊。我们也可以纪念，但是我们是在纪念上帝的救恩，我们是在纪念那一位导演，是他的那个剧情，我们是在纪念说神的教会的历史就是这样子传递到我这里来的，我为此感恩，我为历史上的每一位圣徒来感恩啊。所以我们在第一到七节里面看见被掳归回时的祭司的家族，22班祭司的首领啊，然后在12节到21节里面看见第二批归国者，就是差不多80年到100年之后啊，跟着这个以斯拉后来这个尼西米回国的，就是约雅金做大祭司的时代的21班祭司的名单。然后我们还会看到一个呢，就是我们之前讲到那个尼西米记的第10章，他们在神面前重新立约的时候，在那个约上签字的有祭司，有谁谁谁谁，10章2到8节，那里面有21个名字，也是21班祭司，其中有15个名字跟这里被掳归回时的22班祭司的名字有15个是一样的。换言之，在100年以后，他们仍然是沿用他们祖先的名字，他们不但是持守他们所持守的那个位份，甚至连名字他们都仍然是用他们的名字。站在唱诗班里面的仍然是亚萨的子孙啊，而且特别这里，而且站在唱诗班里面领诗的，就是在第八节里面啊，12章第8节里面，马他尼和他的兄弟管理称谢的事，这就是指到在诗班当中来带领那个轮唱的啊，祈祷跟轮唱的诗班的这个带领人，他们的兄弟巴布加和乌尼照自己的班次与他们相对。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翻一下尼西米记前面第10章，第11章记到说，耶路撒冷有利未人284名住在新城耶路撒冷，其中在第17节里面说，11章17节，祈祷的时候为称谢领守的是米迦的儿子马他尼，米迦是撒底的儿子，撒底是亚撒的儿子，又有马他尼兄弟中的巴布加为父。这个地方你看见100年之后在诗班当中领会的还是马他尼和巴布加啊。所以你看见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中国人的名字跟外国人的名字是这样子的，中国人很难这样子了，大的不识的儿子就叫不识，马丁路德金的儿子就叫马丁路德金，在我们看来这是很莫名其妙的，我们中国人很难接受怎么会儿子的名字跟爸爸一样呢。你会看见在旧约的这些名单里面，你常常的看见祭司的儿子们100年之后，他们还是用他们祖先的名字，他们还是做着他们祖先做着的事情，他们还是在上帝面前持守他们所领受的那个职分，这是非常伟大的啊。在那个我这段时间呢，也是前一段时间，因为我以前用笔名呢叫王书亚，然后我儿子出生就叫王书亚，后来我爸爸就跟我，然后我们在考虑说什么时候把名字还给他，要或者给他另外起一个名字，或者我要另外用一个笔名。后来我就说我叫王书亚，他也叫王书亚了，因为我儿子就叫王书亚了啊 Junior 二世啊，啊，加西瓦 two 啊，可不可以呢？他我爸爸一听说，怎么可能？你儿子怎么可能？他的名字跟你一样呢？他当然应该有他自己的名字。我说是他可以有他自己的名字，他的名字就是他爸爸的名字，可不可以？然后你会看见，好，在西方的甚至今天西方的传统里面，这是很普遍的。他们用爸爸的名字给他起名字，用爷爷的名字或者隔一代用爷爷的名字给自己儿子起名字，用妈妈的名字给自己来起名字。那你会看见在以色列人的传统当中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传统啊，它代表着是什么？它代表着是说，我们不但是每一个人要独自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悔改归正，来领受他的一个救恩，而且我们因此进入到一个伟大的传承当中。我们因此知道我们和我们的子孙都属乎耶和华，我们因此知道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共同的领有那一个职分。因为我们知道人类的意思就是亚当和他的子孙，基督徒的意思就是基督和跟随他的人啊。所以在那个前些年我曾经看见一个报道，他就讲到说在那个北京他们找到有一家人啊，就是有一个在明朝末年在这个山海关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明朝的总兵叫做袁崇焕啊。那袁崇焕呢被认为是民族英雄呢，因为在抗击这个满清。然后满清进来了以后呢，按照中国汉人的传统，就说汉人的江山，汉人的这个政权就被这个胡人啊就被这个颠覆了。所以袁崇焕被当作是一个英雄呢啊。然后他们在北京找到有一家人，这一家人在北京就是袁崇焕的墓，在北京郊区的一个地方，有一家人在那里守他的墓，已经守了300年。就是袁崇焕当年的一个卫士在那里守墓，然后他们家就一直在那里守墓。他们家袁二世、袁三世，而不是他不姓袁了，那一个卫士不知道姓什么，我忘了啊。他们家就一直世世代代的职业。所以儿子都不用考虑就业的问题了，反正长大了就是守墓，守袁崇焕的墓，守了300年。然后当那个报道出来的时候，就说在今天这样的一个世代，他们觉得在这个故事里面好像表明了一个从人的角度去看的忠贞啊，职分啊，这样一种传承啊。但是我们今天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也真的看到说，当然也不一定是说牧师的儿子就一定做牧师，师班的儿子将来就到师班啊。但是我们却看见同样的那个伟大的传承，同样的那一个职分在圣灵当中传承，在全宇宙教会来传承。所以在圣经里面有很多一些伟大的信仰告白，比如就像我们上一周讲到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一个伟大的信仰告白啊。那也讲到说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的耶稣基督来了，他被杀，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这些都是圣经里面一些很短小但是很伟大的一个信仰告白，指明到我们信仰当中的一个核心。但是在圣经当中还有一句很伟大的信仰告白，就是指到这一个传承，就是什么呢？我很喜欢的一句信仰告白，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我们所信的那一位神不但是高天之上的神，而且是住在我们当中的神，是住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我们和我们的祖先同在的那一位神。所以我可以告诉你，我所信的那一位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是保罗的神，就是奥古斯丁的神。就像那一个在新教徒的时代在英国伦敦的浸信会，那一位斯布珍被称为布道王子的斯布珍牧师，他讲到一句同样的一句的好像信仰告白，他说我今天站在这个讲台上所讲的不是什么新鲜的道理。你知道要是一个教会说哇去那个教会讲的东西很不一样，很新鲜，从来没有人讲过，那你千万不要去。因为我们所传讲的那是古旧的那个福音，我们来教会里面所听的一定都是你听过的啊，当然你还没有信主这是没有听过的，如果你已经信主，你来听的一定是你听过的。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星期天要去听一个讲座，我们一定要问说他会不会讲一些我没有听过的东西，如果他讲的都是我听过的东西，我干嘛要去听？ 我干嘛要花钱，我干嘛要花时间。可是他教会你来，你要反过来说，他会不会讲我没有听过的东西？如果他讲，我千万不要去。他一定要讲我听过的东西，他要讲是那一个古旧的福音，他要讲是那一个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我才去，因为我知道那是我的神啊。所以这是一个伟大的一个信仰告白。我们今天站在这里，我们虽然不一定在新约的一个光照下，我们不一定是说那一个传承一定是王仪的儿子就叫王仪，周茂天的儿子叫周茂健，然后唱诗班的以后世世代代做唱诗班，都不一定是这样子，但是我们仍然是这样子的一个传承。我们知道如果神许可的话，我们在这一代我们会见证中国教会的复兴，我们会见证啊成都教会的一个复兴。但是神如果真的是按照他的心意我们来顺服的话，我们一直要在这里来聚会的话，我们盼望80年之后站在这里一群人，站在这里一个弟兄，他在这里会说，我的神就是啊我的爷爷周茂健的神，我的爸爸周天的神，甚至说啊周某某的神，我的儿子谁的神，那就是我的神，那就是秋雨之福教会在这里那一个伟大的传承，在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当中，我们那个时候都可以说主在中国的教会真的是可以扎根下来了。我们不是每一代人长大了之后重新向他去传福音，有的一些父母一些这个自由派的一些我一些信徒，他说哎呀我的儿子我要给他自由了，他以后长大了以后啊他自己选择了相信神或者不相信神，他自己选择了，不是这样子的。我说一加一等于二，你怎么不让他选择啊？一加一他说等于三，你就打他屁股。他说没有神，你说你自己选啊，没关系，你是自由的。所以认识耶和华的知识你不当真，世俗的知识你要打人家屁股啊？不是的，我们真的是说在那个使徒行传的第二章里面，就是在五旬节彼得的讲道里面有一句很安慰我们的经文啊，有一句很伟大的经文，就是当彼得讲到这样一个福音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的二章39节里面说，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子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所以基督徒的儿子虽然将来长大了他一定要自己去悔改信主，但是基督徒的儿子仍然是这一天教会的儿子，仍然是这一天教会的后代啊！所以是我们不领餐的会友，我们每一位的信徒，我们都看自己的儿女也看其他信徒的儿女为我们的儿女，我们要从小以耶和华的道来教导他，就是到老也不偏离。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个伟大的传承，我们看见人类就是亚当和他的子孙，我们看见主在今天不但是拣选我一个人，他要祝福我和我的子孙，他不但是要在这一代中国人当中来建立他的教会，他乃是要叫中国这一个族群从此之后世世代代的要来称颂耶和华的名。阿们。所以我们在今天这一个好像枯燥的名单里面，我们看见那一个100年前被掳归回的祭司的班次，100年后被掳归回的祭司的班次，我们看见那一个职分是何等的沉重，那一个职分是何等的尊贵，那一个职分又是何等的荣耀。今天我们不但是说在教会里的同工，也包括我们每一位的信徒，因为今天我们说我们真的是人人皆祭司，我们都是一般一般的站在这里敬拜神，我们是一般一般的站在这里称颂赞美他，我们也是将我们和我们的家庭，将我们和我们的子孙交在耶和华神的面前，求主在这一座城市，求主在中国这一个族群当中将他的教会建立起来，世世代代的称颂他，将福音传给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愿我们在我们的儿女的面前活出那一个第一代基督徒的样式。我们今天很沉重啊，我们不是我们家守墓守了几百年了，然后今天该我守，我们是我们家里面可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我们上面我们真的甚至在整个的四川或者成都，我们都很难见到一个很伟大的传承 那我们很难以，我们说的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然后刚才我们说的斯布真说，我站在这里所讲的就是加尔文所传讲的，就是路德所传讲的，就是奥古斯丁所传讲的，就是保罗所传讲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啊。然后我们再往下说，我们也一样，我们说我们站在这里所传讲的就是王明道先生所传讲的，就是尼托森弟兄所传讲的，虽然我们不一定在神学上跟他们完全的一致啊，就是啊、家庭教会的历代的圣徒所传讲的，就是主在成都所兴起的，我们知道或者不知道的啊，从文革以来，甚至从文革以前，从文革以后，在这座城市所兴起的，在每一个小区，在每一座在单位宿舍里面，我们根本不知道的，那里面所聚集的那些圣徒所传讲的，今天到了我们中间，也是千叶之福教会要传讲的，也是我们今天要传讲的，我们愿意持守那一个古旧的福音，我们愿意把我们和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子孙交在父神的手上。阿们。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掌管着历史，我们知道你掌管着我们的祖先，也掌管着我们的子孙。主啊，我们今天虽然活在你历史当中的一个瞬间，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安慰，因为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知道这个世代不是啊毫无意义的过去，无人纪念。我们知道你在天上纪念我们，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遭遇到的一切都是出自于你。我们今天的心思意念，我们今天站在自己的职分上为你来持守的，主啊，你都知道，你都纪念。好像耶利米真的在耶利米书里面常常的说到，主啊，求你纪念我。主啊，我们不是骄傲，我们不是说主啊，我们要你记得我们的功劳，我们没有任何的功劳，但是我们愿意你记得我们在你面前的这颗心智，因为我们知道，若你在纪念我，我所做的一切就不是徒劳；若你在纪念我，这历史的流逝就不是没有意义。主啊，求你使我们啊，真的是在你的里面有安慰，在你的里面啊，真的是啊，建造你自己合你心意的教会。我们为成都的众教会来感恩。我们知道啊，在成都的很众教会啊，在最近有很多的教会都开始遇到啊一些的冲击，一些的骚扰。在四川的啊很多的灾区的志愿者、基督徒的机构也都遇到骚扰、遇到冲击。我们知道这一切，主啊，我们不是看见了逼迫的信号，我们是看见了复兴的信号。主啊，因为你的复兴就要来了，所以你要来建造我们，所以你要来破碎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预备的还不够。我们将我们和我们的子孙交在父神你的手上，我们将成都的基督徒和成都所有基督徒的儿女们交在父神你的手上。主啊，使我们站在你的面前，按着我们的班次来敬拜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你在我们当中，主啊，在我们这些第一代的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将你那一个千古以来所流传的教会再一次的嫁接，再一次的传承，再一次的领受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虽然我们的父亲、我们的爷爷那一代虽然没有基督徒，但是我们却知道，主你自己在中国的教会是这样流到我们的身上，主你自己在这个地上的教会是这样的流到我们的身上。我们为此感谢赞美你，愿你在这样的一个时候，你更加真的是特别的施恩来怜悯在秋意之福教会聚集的这一班你自己的儿女。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